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四章。第三章是很好，是顺从的约拿，但是第四章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发怒的约拿，发怒的约拿。最终这件事，这一章剩最后一章，就给我们看到约拿本身比什么都要紧，他能够什么？他能够成为一个什么？成为耶和华的一个精兵，也成为一个勇士，也是一个得胜的将军一样，能够打胜仗，能够战胜了尼尼微，却不能战胜自己。人呢，就是这么可怜。你能够得胜了尼尼微大城，但是约拿自己呢，却是不能制服。这个我字啊，这个我呀，就我们一辈子要对付。这个我不能制服，结果成了一个发怒的约拿，从顺从的约拿变成了发怒的约拿。所以这张圣经是最后一张，也给我们看到，神还是不惜一切代价来造就这个约拿。神怎么样造就他？爱心的造就。所以这张圣经也可以说是爱心的造就。神亲自造就约拿，叫他成为一个有爱心的先知，不但是一个有恩赐的先知，有能力的先知，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先知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章一到五节，是发怒求死。我们看看这个约拿毛病出在什么地方。一节到五节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约拿？发怒甚至求死，而且还觉得自己发怒有理，在上帝面前都见他向谁发怒，实在他就是向神发怒。他怪上帝，你这么大的爱心，你怎么忽然间你又转变，你怎么就不请服这神了？好像我约拿说了白说，说了不算数。约拿想的，约拿考虑的，约拿不高兴的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围绕着个人一个我在里面。这约拿的时代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大家啊，从这里要深深的得到教训。这第一节我们这里看，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什么事情？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前面第三章，因为约拿在神面前宣告，向尼尼微大城宣告传道，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人人都悔改。从上到下都痛悔，以至于上帝后悔，神后悔。圣经上常常有神后悔，这个后悔的意思是什么？就神怜悯，就神怜悯，就不把所说说的再降给他们了。到了四十天，大概过了四十天，根本神不降灾了，神不降灾了，神答应了，神不降灾。这约拿不高兴，约拿所有不高兴是对神不高兴，所有不高兴是因为里面有个我不能得胜。这个我在里面，而且甚发怒，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底下是约拿的祷告。我们想这个祷告，你说神怎么听你这个祷告？这个发怒的祷告，这个怪怨上帝的祷告，讲理的祷告。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也会这样。在箴言里告诉我们，恶人的祈祷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我们可不能像这个恶人的祷告。义人的祷告，神才悦纳。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恶人的祷告。这里他祷告耶和华说什么？耶和华呀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呢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，不仅你发怒，有丰盛的神。难道这样的神不好吗？并且后悔不这样所做的罪，意思是我早就知道了你上帝就这么一位上帝，所以我就逃避。这个难道是发怒的理由吗？约拿从他的头脑来讲，他对神是很有认识的。你看他祷告，我知道你知道什么，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但他的实际呢，他也真的不认识神。我们常常自我矛盾里面，在自我的矛盾里面，认识神什么是有恩典有怜悯的，不轻易发怒，只要能悔改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，这是多好的事情。但是他却发怒，因为他的实际，他的自我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位神，这样神，这样一位神的这个对罪人的处理啊，这个态度他不能接受，所以他才发怒。所以你说他到底认识不认识？我说他真的没有真的认识，头脑里认识，心灵里面不能接受这么一位神。你倒后悔了，你后悔，我不能后悔，我约拿不能说了不算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我要的自尊心，所以我急忙逃往他身。你现在还要上后账？那这么说，前面第二章认罪，现在第四章又后悔，约拿后悔，那我逃往他身是对的吗？还是应该逃啊！你把我这个对付过来，让我去传道，结果你还是不发他们。这个约拿，这平常大家都说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，这样狭隘的爱，谁给他爱谁？我看他是爱自己。我们常常不能得胜，都是因为这个我，这个我不能得胜，这个我记。因为上 上帝没有照着我说的话去应验，上帝都越过了我了，上帝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你怎么就这样去做呢？你这么说，我过去我那个时候逃往他是还是对的，错而反而，这就是脑子。这第一点，第二点就看这个怨呐到底一个什么怨呐，所以叫做发怒的怨呐，充满了老我的怨呐。下面接下来就是消极求死，耶和华呀，现在求你求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啊比活着还好，我这个脸丢大了，我不如死了好。人人都知道我传道是怎么传的，现在我怨呐传了半天，再过四十天，尼尼微必请服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四十天我的话不应验，只顾自己。我们看到圣经上一个拿单先知多么宝贵，大家记住，在撒母耳下第七章，大卫有心要见证，大卫就跟拿单商量，拿单出口就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意思说你大卫要见证这个存心很好啊，上帝赐福你就见吧。但是拿单还没有出院子呢，上帝的话就临到他，不是神就提示他，把神要对约大卫说的话，神要和大卫走的一约，神都告诉拿单，而且这个意思和他原刚才上他答应大卫的完全相反，拿单整个就转过来，他们就说上帝你怎么这样，马上就要谦卑，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我就要真正服从。现在约拿怎么样？不但是向神发怒，而且求死，这求死更不应该的。求死是什么意思？对神的一种对抗，你这样做的话我就跟你对抗到底了，我到死为止，我对抗到底，我到死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，我这个脸，我这个脸皮，我这个尊荣都丢没了。底下神怎么回答？我们看第四节，大家看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这样发怒，合理合乎理吗？”上帝呀、啊，也不向他发怒，你发怒，上帝不发怒，上帝就问反问他：“你这样发怒，合乎道理吗？到底你有什么道理？你可以说说。”上帝还叫他说话，上帝没有说你死就死好了，没。仍然是对约拿是宽容忍耐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让我想一想，你到底合乎不合道？底下约拿没有回答。第五节，我们接着看第五节，仍然是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发怒求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什么？这句话可见的约拿是什么？一点道理没有，而且呢，他什么呀？他不体贴神的心，也不体贴神的爱。这样的一个怨呐，我们对照一下，我们常常会看别人，到自己的时候常常就也是这样，像怨呐一样，老我一出来就糊涂了，老我一出来就不讲理了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说实在的，怨呐不应该发怒，有什么理由？没有理由，他所说的理由更不是理由。我在本国的时候就怎样怎样，现在你把我带到国外来，你让我丢了大脸，大丢脸，你让我这样的光景，一点道理。而且接着是什么呢？不体贴神的心，也不体贴神的爱。接着第五节，第五节再看，为己搭棚，坐下观望。第五节，这就是发怒以后的这个态度。他不求死吗？其实他根本不是想死。我们常常说我死了吧，死了吧，其实你真的想死。老救人就是这样，那就是我死我也要争口气，我死我也要我的意思对，我的道理对，我有理。我死发怒我都有理。接下来呢，他为自己，大家看第五节有个为自己，约拿可心疼自己了，可爱自己了，他非常爱自己。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坐在那里多热呀，又有风，又有烈日当空，所以他就什么，他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当然是一个临时的棚，那也得付点代价吧，搭了一个棚，搭了棚什么意思？我踏踏实实坐在里面，我倒看那个城怎么倾覆啊，倾覆不倾覆，坐在那里来观望。两个坐，这个坐的意思是什么呀？约拿工作完毕，所以我们看第三章到第四章，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？一个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人工作完毕，应该赶紧隐藏，应该快快祷告。约拿呢，在一肚子里倒是使劲的祷告，现在出来工作这么大的果效，根本不祷告，我还要祷告什么？再一看。上帝他后悔了，上帝跟我所说的不符合，根本不祷告，祷告也是向神讲理发 我们工作完毕应该什么态度？大家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七章。工作完毕，我们应该怎么个态度？十七章的七节到十节，大家听我读。七节开始到第十节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就是为主人做工了、啊。从田里回来，你工作完毕，你回来以后，难道主人对你说：“你快来坐下吃喝呢，吃饭呢？”主人就不能这样说啊！你快吃吧，快吃吧！岂不对他说：“你给我预备晚饭，坐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”因为这是仆人呢、啊，仆人的一个地位，仆人应该这样的。你是个仆人，约拿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仆人。我们常常老我出来也是这样，忘记了自己是个仆人。你应该继续伺候，让主人享受了，你再吃喝。我们今天一样，工作完毕，大有果效，应该将荣耀归给神，将脂油献上，让神有所享受。约拿整个不是这样，现在呢，自己为己搭棚，坐下观望，好一个舒服，坐在那里，祷告都不要祷告了，坐在那里。这里告诉你。下面怎么样？第九节，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第十节，大家一起念。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：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应该这样谦卑就好了。仆人永远是仆人，没有说你坐下，乃是你坐上袋子，你继续这样伺候，让我们的主人满足。让他吃喝完毕，约拿好自己坐下，而且搭棚，自己舒服一点嘛。他也知道太阳晒得难受，但是我也不肯离开这个尼尼微，我倒要坐在那里，坐在城的中面对面来看你，看你尼尼微怎么样。他不是看尼尼微，他是看上帝呀、啊！上帝，你到底有什么行动？你有没有降火？你没有停过？坐在那里，坐在城中，要看那城究竟如何。我们今天不是观望，乃是赶紧跪下祷告。我约拿是不配，我是个无用的仆人。我所做的是我应该做的，是应分做的。至于这个尼尼微怎样，这是神的事，不是我约拿的事。这可见的就约拿不占自己的地位。为什么发怒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给约拿就好好的解剖啊，直接就给我自己解剖。我就常常不占地位，不认自己是谁了，不是个仆人的地位。你怎么能坐在那去观看城如何？这个城也不是你的城，要神来处理，不占自己的地位。底下我们看第六节，底下最后一段六节到十一节，那这章就分两段啊。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，发怒求死；第二段是六节到十一节，神的安排，神的造就。那在这最后一段里面，给我们看到的神的安排，神的造就，神也不是开头就。责备约拿，向他发怒，神没有，神乃是什么呀？神乃安排，这个安排就给我们看了，神借着万有，借着被造的一切来什么呀？来造就这个约拿，在他身上，神要做一些工作。神做工常常跟人不一样，不是开头就开口就骂他一顿，不是，乃是神非常体贴入微，神用爱来关心他，以后神又来什么呀？来教训他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让你悟出这个道理来，借着什么？借着这些个所造之物。所以约拿书有好几个安排，我们要非常注意。第一章看到神安排什么？神安排大风，神又安排了大鱼。一章、二章啊，结果约拿被送进鱼肚子。现在第四章，我们看神安排什么啊？第六节，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，这个蓖麻实在是神的安排。我们看一下这里啊，蓖麻我们真的很简单，普通的一个蓖麻，我们小的时候也种过蓖麻，可以结很多蓖麻榨油用的，叫蓖麻啊。神就安排了一颗，时期发生啊，这个蓖麻长得也快，就长得高高的，结果呢，它的影儿就遮盖了约拿的头，可见他搭了个棚，还是晒得很厉害。约拿也不怕晒，头可能晒得很厉害，结果神就这么体贴担当，给他安排了一颗蓖麻。长高了，结果就把他的头给遮盖起来。我们这个人最怕晒的就是头，这一晒的头就晕了，就发昏了，结果就救他脱离苦处。这可见呢，你自己搭棚不如神安排一颗蓖麻，神一安排你就能够什么呀？就有阴凉。所以约 高兴起来了，好高兴啊，好美啊，为什么？这个蓖麻呀，叶子，我们这蓖麻叶子很大，结果就把他头给遮盖起来，去救他脱离苦境。是谁救的？神救他。你自己扎棚没有用，我们常常为自己扎棚，扎了半天还是晒得不得了，结果神救他。可是第二天呢，神还有安排，下面又一个安排，大家看啊，这里面神却安排了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，一直哭搞。第二天，这神要对付约拿，因为约拿他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不能完全顺服的一个先知，也是没有爱心的先知，所以神要造就他，神用很小的东西来造就人，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万有都为了什么呀？为了造就人。所以诗篇119篇我们都知道，119篇的这个91节，万物啊都是耶和华的仆役，神不创造一切吗？119篇的91节，让我们看到，神创造了一切。91节啊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。我给大家念这节啊，诗篇119篇的91节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。这每一样不是神的安排，日头月亮众星都是神的安排，存到今日。下面说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什么是仆役？都听命于神。神可以预备一颗蓖麻，这蓖因为什么？因为有虫子把蓖麻咬死。又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，结果约拿吃不消了，吃不消就要求死了。下面我们看第9节，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从第9节啊，我们看呢，下面都是神在责问他，又是这么慈爱，但是呢又是蛮有神的那个严厉的神的心，是不是？又是这么慈爱，神为了借着这些事情，他所安排的这些来造就这个约拿，使他的心回转。神就问他了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？那前面第4节也是神问的，你发怒合理吗？现在神又问他，他说什么？我发怒已经死，我都合理，还没转过来呢。这约拿，我发怒到死都合理。所以这样一个发怒的一个人，你说神怎么改变他？神有方法改变，神是用他的爱，神用神的那个道理来使他转变。神的几句话我们看也不多，10节、11节，最后2节，就最后2节，这是神的心和神的爱，神来教训这些约拿。使他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。听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你爱得不得了，爱得怎么样？爱得这死了以后你都生气嘛，你都发怒嘛，你最好这个蓖麻一直能够遮你的头，是不是？使他能够非常高兴，大大喜悦，是吧？但是神就对他说什么呢？就讲这一颗蓖麻，这颗蓖麻它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而且一夜就发生，一夜就死掉。这么一个蓖麻，你说值多少钱？大家说这蓖麻有多少价值？这么一个蓖麻，但是它不是你栽培，也不是你付代价的，它一夜发生一夜死。你尚且这么爱，爱得不得了，爱惜。爱惜在英文呢，这里10节有一个爱惜，11节有个爱惜。我们大家对比这两个爱惜，约拿爱惜的是什么？神爱惜的是什么？啊，正好两个爱惜，一个是约拿爱惜。爱心爱的什么？爱个蓖麻。你看看，我们常常我们爱的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它不是爱心蓖麻，它乃是这个蓖麻现在对我有好处，所以我还能爱自己，是不是？能遮我的头。有一件不需要蓖麻，它根本它会扔掉。爱什么？爱的是自己，因为这个蓖麻今天对他有好处，所以他爱。蓖麻忽然也死了，他当然生气了。最好你最好一直为我效劳。所以这里第一个爱心，我们到底爱什么？说来说去，约拿还是爱自己，爱的是自己，爱的是自己的尊荣和自己这个老肉体，一个老我，一个老肉体，就代表我们这个人。我们人呢，我们这人是什么？老亚当啊，亚当的生命，这个旧生命具体的表现，一个是老我，是自己的意志，自己的意志很要紧啊，自己的尊荣啊，自己的这个想法看法，自己说了算。还有呢，就我们这个肉体，我们自己偏肉体，身体舒服享受。对我有亏损，对我不舒服，那我就不高兴，就要发怨言， 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这样，为什么翻越呢？吃的喝的不那么舒服了，不那么像那个在世界一样这么舒服享受，享受惯了，所以就翻越也出来就是爱自己，爱自己。但是神爱的是什么？我们看最后一点，所以神你来质问他，这一个弼马你都这么爱心，底下何况这尼尼微大臣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，小孩子就有12万多人，不能分辨左右手那是很小的孩子，小孩刚刚懂这一点，你告诉他就懂得懂得左右手，两三岁他都懂了，并且还有许多的生父，我岂能不爱心呢？所以这就是神的爱跟我们的爱这么大的一个距离，所以神这个话就很大的责备啊！你这么点爱心，这么点爱心都没有，你不爱你巴不得尼微城最好你坐在那里看着他整个的情况，上帝说我不是这样，上帝说我爱连这个不能分左右手就有12万多，何况这个尼尼微城有多少人，大家想想起码也要百万人，这最起码这百万人口，现在一般呢，现在的世界一般大城市有的甚至有千万的人口，像北京上海加上郊区的人口差不多有七八百万人，甚至有的时候上千万的人口，这么多这么多的人，而且还有许多牲畜，看神连牲畜，这36篇说人民牲畜我都爱护啊，神都爱护啊，神都顾念的，因为牲畜也是为了人嘛，我岂能不爱惜，这耶拿到底爱的是谁？所以这真是啊，我想啊，下面没有话了，那不用说话了，无言的一个怎么样？一个痛悔，耶拿就是惭愧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只有惭愧，那自责。我耶拿得胜了一切，就不能得胜自己。所以，希望我们大家从这一章圣经都能够得到教训，得到教训。最大的恩赐，最亮的道就是爱。让我们追求了半天，我们一定要追求到主的心和主的爱。今天神在幕后时代造就功能，也不是让我们得多少知识、多少能力、多少恩赐，乃是我们本身对主得到，让我们的心随主转动。这彼得后书啊，第一章的那个属灵的台阶就告诉我们，最后就让我们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。你因为大成这么多人，你不爱，你爱何必嘛？你还是爱你自己。今天呢，就是。所以说一个人呢，以我为中心就是愚拙的人，不是一个智慧人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章告诉我们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主不重视智慧，我们也以他为事，就随主转动。耶稣为什么这么讲？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章。最后我们从这个约拿书我们得一点教训，约拿书很短，看两章圣经这么几几句话就没有什么。但是我们从中我们要得到教训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章16节到19节这一段，耶稣是我用什么来比喻这时代？耶稣就形容这个时代的人，这时代的人是什么？就当时这些犹太人，耶稣传道给他们听，他们拒绝，尤其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不跟主是一个调一个心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拿什么比喻比呢？好比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，说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就跟主不是一个心。他吹笛，你就要跳舞；乐他所乐，他举哀，你就要什么？你就要捶胸，你就哀他所哀，忧主所忧。所以现在耶稣说，约翰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子人就说他是吗？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那这是世人的看法，法利赛人的看法。他也吃也喝嘛。说明他一定是被鬼附的。人子来呢，我说错了，约翰来了是不吃不喝啊，不吃不喝。那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，人子来也吃也喝。耶稣啊，他们参加婚宴，啊，参加这个博大尼，又是这个喜庆，有这个在加拿的喜庆宴席，在博大尼又参加了西门的宴席。耶稣常常吃饭，又吃又喝，也有说他是贪醉酒的人，是罪人和罪人的朋友。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智慧之子。什么是智慧之子？主哭着说，你自己也要哭，你要忧主所忧。主在什么呀？主在吹笛，你就跳舞，你要乐主所乐。主心我心。耶拿呢？耶拿 他还发怒。本来神是向尼尼微发怒的，因为尼尼微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，神要发怒，但是神都不发怒了，他还发怒是没完。这是愚昧之子，不是智慧之子。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，这后一个智慧就是这主的本身就是智慧，他是智慧的所在，他是智慧的本身。主面以主为事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，求主给我们能够因此而受教。所以我们从这一卷书所得的教训是什么？就是制服己心，强弩取成。你因为大成，你哪都能够夺回来，夺过来了，全程都悔改了，但是自己的心呢没有被制服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如同毁坏的井里没有泉源。所以他说，不轻易发怒是勇士。约拿是勇士吗？好勇敢吗？全尼尼微人他都宣告神的话，是个什么？是个得胜的将军一样，但是呢最后也成了一个败军，成一个败将，就是因为里面有破口，里面没有得胜，就因此发怒。还有一点，就是从这些书，从神的话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人灵魂的价值。我们看的是什么价值？约拿就看，哎，这个被拿太好了，眼前的事情。神看的什么？神看的是不分左右手的62万多人，要救他们去。那这尼尼微大城，更何况还有那不知道有多少百万的人，神不爱惜。所以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定义：人的灵魂的价值是比全世界更宝贵。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耶稣怎么说？我们应该把这一节念一下。16章26节，一起念：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讲的是我们个人来讲，你全世界你都得到了，你丢掉了生命，你就没有价值。就说全世界你都能换来你一个生命，神看灵魂多么宝贵。你就能在全世界，结果他赔上你生命，意思说你不值得。那怎么样才值得呢？我们今天应该什么态度呢？我们应该撇下全世界，我们要去得灵魂，这个是价值。我们自己蒙恩，也要让万的灵魂都蒙恩，因为神看一个灵魂最宝贵，比全世界更宝贵，实在是这样。神的不能开支票啊，像上帝要一年要20万，我们到底要多少？那所以求主怜悯，我们现在已经跨入21世纪，我们要得到的什么？是灵魂，是最宝贝的。不要随便自己发怒。还有最后一处啊，我们大家看，就是路加福音10章。路加福音10章。也是耶稣对这个70个门徒回来传道回来，耶稣对他们说的话，17节到20节。这一段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啊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用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就什么是叫我们最欢喜？那因哪是发怒？那因为上帝没有照他所说的去做的发怒。那这个门徒是欢喜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工作回来要么发怒，要么欢喜。我们的发怒是因为老我，我们的欢喜也是因为老我，就鬼都服了我了，好了不起啊，高兴的不得了。这耶稣呢？耶稣没有为给他们拍掌。你怎么也说你们这是好样的啊，你们个个都是我的门徒啊，真是太好了，太有权力能力了。耶稣反倒这么说，你们不要为这个欢喜，不是鬼服了欢喜，鬼服了你们就那么高兴。是不是因为鬼服了是什么呀？撒旦已经践踏在主给你们权力了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整个意思给你们这个权力能力，那没有什么能害你。最大的欢喜什么？用你的名，你的本身，你的名记录在天上。也就是保罗在灵前9章告诉我们， 不要全是因为别人，自己在被拒绝。这个自己被拒绝的意思，自己落了榜，不是说你不得救，人家蒙恩了，你自己呢赏赐都得不到。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，效法保罗。保罗是怎么样？保罗领千千万万人悔改，建立了许多许多的教会。但是保罗最后怎么做？保罗在灵前九章26-27，保罗怎么做？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26-27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紧。26节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。我们千万不要一天奔跑啊，斗拳呐、啊，努力了半天，结果都是无定向，都是打空气。他说我是什么？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。就对付自己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就是对付自己。这英文就是打自己的意思，是拼命的打自己。我们有没有打自己？他们不肯鞭笞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要鞭笞自己才行，鞭策自己，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就是制服己心，在这个身。整个肉体这个老我都能够服下来啊，恐怕他是一点别人自己被拒绝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约拿书，这我觉得给我们了很大的教训啊。一个，我们要追求爱，让我们有主题性主的爱；还有就是我们本身要蒙保守。这犹大书最后一样，让我们要蒙保守，常保守在神的爱中。你读经祷告，你救了很多人，但最后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中，只有爱能够保守我们本身。所以约拿发怒一点道理都没有，正如同我们自己一样。所以从第三章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结束，让我们看到整个从上次我们讲的一章二章，今天三章四章很短，约拿书，但是这一卷书也是非常宝贵，让我们看到求主让我们做一个顺从的先知，不要做一个悖逆的先知，更让我们做一个体贴神心神爱的先知，不要做个发怒的先知。最后人家都蒙恩了，他倒不蒙恩了，人家个个都悔改了，得到神的宽恕，神都后悔了，免灾了，他倒大大不高兴。所以求主制服我们里面的老我，里面的内心，让我们真正的有改变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蛮有基督爱的人。